弟兄姊妹平安啊，感谢主哈！我想今天早晨我想借着诗歌啊，让我们稍稍的认识到一点点神的圣洁、神的荣耀、神的尊贵啊，也借着饼杯让我们知道他是何等的爱我们啊，我们不配，但是神却在这个地方为我们而死，让我们能够回到他的家中。我想我们2018年教会的主题是归耶和华为圣，我们从1月份、2月份一直到我们现在3月份，讲到说我们真认识神的时候， Let God be God， 让神做神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圣洁，我们也就看到我们自己的污秽，我们整个人就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但是当我们看到神的圣洁，看到我们的污秽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神在我们身上那一个不改变的爱，而这一个爱让我们更愿意自己一生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接着来讲全然降服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巴不得当我们每一次越多的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越多的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也就越愿意把我们自己的一生交在神的手中，因为他本来就是主，我们这些受造之物本来就应该降服在他的面前。但是他不仅仅是我们的主，他也是我们的救主，他更是买赎回来我们，我们需要在他的面前降服下来。上一周的时候余弟兄讲到了一个例子，是 Rain Standman， 就是半岛圣经教会，就在 Palo Alto 的曾经他是在那里的主任牧师40多年的时间。他说他有一次被邀请到 LA 的时候，在那里讲道的时候他说他们的教会那是Vern McGee 他的教会，所以他说在那个，因为是在洛杉矶的 downtown， 他说看到有一个很奇怪的人身上背着一个 sandwich board， 就是前后都有一张牌子的时候走过来他长头发，留着很多的拎着很长的胡子，身上穿的好像也奇奇怪怪的但是他走过来的时候，牌子前面写了一句话，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奴仆。走过来，然后走过去的时候，背面又写了一个，你看的时候他说你是谁的奴仆。我觉得这一句的话我们常常应该来问我们自己，当我们说他是以色列的圣者，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的时候，我们真觉得我们是他的奴仆吗？我觉得我自己，我们也常常需要同伴们，我们彼此的提醒，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谦卑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陷入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服事。而在上一周的时候，余弟兄也借着约拿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服事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服事。当我们在这里来看约拿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先知，他每周都来教会，他星期二的祷告会他也来参加，他星期五的小组聚会他也来参加，神也常常向他来说话。但是当神向他说话的时候，他却选择性的在那地方遵守。他对神有很多的认识，我们很多的时候以为约拿可能不太认识神的旨意，其实你如果仔细去读约拿书的时候，你会发现约拿比我们所想象他对神的认识要知道的多得很多。当神的话向他说的时候，他却跑向他诗里面去。当他在整个大海中风浪里面，整个船好像要沉掉的时候，他完全知道怎么样能够让这个船，让这些的风浪能够停下来。他掉在大鱼的肚子里面去的时候，他知道怎么 get out from there。当他自己在那里面发昏的时候，他知道救恩出于耶和华，他知道什么时候他如果向神来降服，向神来祈求，他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去。更重要的一件的事情，我觉得在约拿书4章2节的时候，他说我在本国的时候早就说过一件的事情，他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我们都会觉得约拿你为什么要逃，约拿自己在那里说，因为我知道你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我要逃往他失去。不管是他不希望尼尼微人悔改也好， 还是他不希望他自己的面子因此而被折也好，他不希望来顺服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我觉得可能也会常常是这样的光景。我们知道很多的道理，我们了解很多的东西，但是不见得它真实的在里面成为我们里面的一个 conviction， 成为我里面非常幸福的一件的事情。许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选择，但是我们不见得我们真有一个笃定，我们愿意尊他为主，我们真的是愿意说我是一个 bond servant， 我是耶稣基督的奴仆，我愿意他说话我就愿意在这个地方来顺服他。啊，约拿可能还如果神不是神的恩典的话，约拿也许会成为以色列的民族英雄，而且他也非常勇敢，他不怕死，只是他真尝到死的滋味以后，他还是要向神来求神来赦免他。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自己的里面，今天神放在我们身上那一些的托付，放在我们身上的那一些的使命的时候，我不太清楚我们是不是真实的也跟随了神的心意。你说到底怎么样知道跟随神的心意？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从约拿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的一件的事情，就是约拿他为一些的事情在那里高兴，他为一些的事情在那里发怒。我们来看一看，当神整个尼尼微城因此而悔改，神因此而不降灾让尼尼微城倾覆的时候，我们看见说约拿大大不悦而且发怒。约拿非常不高兴这一件的事情。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不是约翰福音，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讲到了一件的事情。他说若有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为他的喜乐也是大的。他说若有一个人回来，在天使的面前的喜乐也是大的。啊，天上在那个地方满了喜乐，地上却有一个人大大不悦而且发怒。那这是他自己施工的果效，但是他却非常不高兴。神在这个地方并没有一步一步的在那里并没有直接的好像来校正他，但是却是一步一步的让我们接着往我们下面去的时候，神说你这样发怒合乎情理吗？他仍然生气，他自己坐在城的东边，他在那个地方看耶和华到底耶和华要怎样来继续对待尼尼微城。也许他发怒神又改变他的心意继续降灾给尼尼微城也不见得，我不太清楚他是不是这么想的，不然他为什么要坐在那里？也许他在那里求死，我们不知道。但是当他发怒完了以后，当神让一个蓖麻树高过他的头顶让他脱离所有的炎热的时候，约拿就什么呀，大大喜乐。他大大发怒是因为他的仇敌因此而得救，他大大喜乐是因为他可以得到一点凉爽。紧接着神差遣一只小虫把这个蓖麻吃掉以后，约拿又在这个地方什么呀？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接着又在这个地方发怒。你会发现先知所有的喜怒哀乐他都是在为着自己为中心，神在背后讲出来，他说这一个离离微大臣里面尚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那么多12万多人，也就是说可能小孩子有12万多人，还有许多的僧婿，我岂能不顾惜呢？约拿你自己说我是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慈爱的神，为什么你不知道我也愿意来怜悯这些的人呢？但约拿的人生就是为了自己，尽管他有很多的理由他觉得他可以在这里发怒，他觉得他有很多的理由不愿意来顺服神的观点。 今天同样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其实我们自己可以回去尝试做一件的事情，你也许花一点的时间，你把你自己一天24小时里面，你如果愿意更久一点，你可以记载一个礼拜，你可以看看在你的里面，你到底这一个星期或者这24小时中，你为着哪些的事情在那里高兴，你为着哪些的事情在这个地方生气，你把它都记载下来，然后你自己才回到神的面前去。我自己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去，所有我自己的喜怒哀乐是为着我自己呢，还是真是为着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神在我们身上的使命而在这个地方喜怒哀乐呢？我不是说你不可以为你自己的生活中神祝福你的东西在这里喜乐，我也不是说你不可以为着你的难处在这个地方不开心，但是如果我们整个人生的中心，我们所有高兴所有在乎的事情永远都只是围绕着自己为中心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就算我们每周都来教会，就算在外面我们可能做很多的事情， We are good people， 我们都是好人，但是我们可能都像那一个还没有悔改的约拿一样，我们在外面有很多的宗教的行为，但是我们在里面我们却没有真正的降服，真正的降卑，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进入到神的心意的里面。神在招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给了亚伯拉罕两件的事情。第一件的事情，他要祝福亚伯拉罕，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喜欢的。第二件的事情，要亚伯拉罕成为地上万国万民的祝福。前面的一半我们都很喜欢，后面的一半我们却常常忘记。甘地，印度的他们的民族英雄，他曾经研究过一段的时间的基督教，他甚至去过教会，然而他自己最后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喜欢基督教里面所想的基督，但是我却不喜欢基督徒。他说，因为你们的基督徒太不像你们所说的那一位基督了。当我看到这样的，我一方面觉得他说的非常对，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自己里面又觉得满了羞愧。今天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我常常在想一件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在这个地方，这个社区会不会想念我们？还是说我们悄悄的来，我们悄悄的走，我们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的云彩？我们的存在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我们到底有没有为周围的人带来一些的祝福？我们不要再以自我为中心在这一个地方来过生活。如果我们的整个的人生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话，我们没有进入到神真实的心意的里面。我们外面有很多的顺服，我再说这一个自我中心不只是说你所有好像讲到一些不好的东西，但是我们所有可能我们为主的追求，我们也只是为着自己在这里追求。神把我们带在 Silicon Valley 里面，这个地方有各族各国各民的人都在这个地方，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为过你的同事的救恩祷告过？上一周的时候我有机会跟一个外教会的一位基督徒在那里分享，有一点点的分享。结束的时候我问他，我说我可以为你有什么特别祷告的？他讲到了一件的事情，他说十几年以前的时候他信主以后，神就感动他一直要做宣教的工作特别是为华人宣教。十几年前的时候他自己就回到中国，回到深圳，在那里工作。他说他觉得回去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把福音传给在中国的同事们。几年以前因为他父母的身体不太好，所以他就又回到这边来，在这边工作。我问他有什么事情祷告的时候，他说我觉得我在职场中我不爱我的同事。他说我在中国的时候 我非常非常盼望为我的同事来祷告，非常盼望我能够为我的同事来传福音给他们。他说，但是我来到这里的时候，他说我对我的印度同事，我现在我就是不想把福音传给他。他说，你可不可以为我来祷告这一件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救我们，再说神救我们不是让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神的心比我们更大，他爱每一个人，他爱那个给你很多难处的老板，他爱那个在办公室里面跟你 play 办公室政治的那一些的同事，他爱那一个甚至伤害过你得罪过你的那一位人，他希望你能够真实的把救恩能够传给他。当我们真实的在这个地方以神的心为心，脱离以自我为光景的时候，也许人可以真实的看到到底基督徒是一群什么样的人。那反过来，当我们如果确实的我们就是愿意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你也许觉得是一件小事情，但是上一次余弟兄也特别引用到士师记里面，当士师记结束的时候，没有人喜欢士师记去读那些的东西，而余弟兄特别引用在士师记结束的时候，第二十一章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当我们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你可以说只是一些的小事情，但是它也可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发展到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它都是 start with 个人任意而行，个人看自己眼中以为正的事情，个人觉得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个人就是凭着自己的自意思来侍奉，而没有人按照神的心意在那个地方来侍奉。你如果去读士师记里面，但支派背叛的时候，其中有一位做祭司的是摩西的孙子，怎么会一步一步的堕落到这个地步？因为以自己的意思在这个地方侍奉。但是感谢主，整个士师时代过去的时候，神先为他们兴起了扫罗，紧接着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的时候，神借着大卫借着保罗的信息，在这个地方为大卫做见证，说我已经寻得了耶西的儿子大卫，他在凡事上遵行我的旨意，他是合我心意的人， after my own heart。 前面是一个个人看自己以为正，个人以为对的事情往前走的时候，450年经过了扫罗的40年，但是神却在那个地方却寻找到了一位耶西的儿子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 after his own heart， 跟随在神的心的后面，他在凡事上遵行他的旨意。当讲到大卫的时候，同样的也是我们在上周的时候的经文，大卫在诗篇第19篇的时候，那么美的一篇的诗篇，他讲到说，诸天诉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他也讲到神的话是何等的宝贵。但是大卫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话语的宝贵的时候，他在自己后面的一个祷告，我也盼望如果我们真实的愿意脱离以自我为中心的光景，这一个的祷告也能够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大卫他愿意跟随神的心，他知道神的话语说出了神的心，他所以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祷告，他说，我隐而未现有许多的过错，但是我求你让我自己口中的言语，让我心里的意念，在你的面前都蒙悦纳。愿神祝福我们大家。
我想我们最近今年的题目，不光今年的题目很重要，而且今年的题目是跟每一个人都很重要。保罗经过雅典的时候，那时候雅典人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很喜欢将新闻说说听听，他们连保罗在这里传复活的道理，跟他们这么重要，跟他们永世发生关系的道理，他们也是拿来说说听听。所以非常可惜，当保罗把福音带进欧洲的时候，雅典希腊这个重镇居然没有一个教会成立。弟兄姊妹，刚才陈明弟兄已经讲了，我们今天这个主题讲到我们凭己意的侍奉是一个危险的侍奉。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我们里面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天然的本性，人都是喜欢照自己喜好的去做。我们做任何的决定，我们去哪边度假，我们住什么样子的房子，将来要读什么样子的学，这个要做什么样子的工作，人的本性很自然的就会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那么神也了解。但是呢，今天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出在这边，当我们在这里凭己意照着自己认为对去做的时候，它其实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就把我们带离开神，而至终给我们带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步。所以陶素说，人不顺服是人类的第一个罪，而且是人最根基的一个罪。你看亚当夏娃就是从不顺服开始，对不对？我想我们在座的父母亲，你养过孩子的你都知道，对一个孩子来说，我们几乎最常要对他说的就是 no， 因为他就是有很多自己的意思，他开始会动了，原来躺在那里不会动，等到他会爬的时候你就开始紧张了，因为他有很多的意思。他地上看到任何东西，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起来放嘴巴，他有他自己的意思。所以父母亲对孩子的第一句话就是 no， 然后你就发现他慢慢长大了，他开始学会讲话的时候，他也是说 no， 你叫他干什么他 no， 这个都要赶快管，你再不管就来不及了，那个从小这个树就长歪了，随着自己的意思去发展，而到最后等到树长大的时候，你要把它扳回来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们很希望全教会，我们一方面自己在这里听到，一方面也为着我们的下一代，为着我们的孩子们，我们都需要好好祷告。这是我父亲从小就跟我们讲的，一棵树从小长歪，你将来搬都搬不回来，所以我们家教很严格。弟兄姊妹，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人说不好混，那我也希望你们感谢主，太好混了，我们都全部都长歪了。所以有一次我在香港，有一次 在澳洲，问他们说到底什么叫自由，我们在讲到基督徒人生充满了自由释放，他说到底叫什么叫自由，居然连一个辅导级的一个弟兄都回答我说心想事成，我愣在那边瞪着他，这哪里是基督徒的自由啊？基督徒的自由是我能够在主的面前做我该做的，能够不去做我不该做的，这个叫做真自由。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讲到凭己意的侍奉是一个危险的侍奉，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一不小心就会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做，而且我们把这是理所当然的，照着自己认为去做的当然是理所当然的，难道要照着我认为错的去做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可能会有这样子的辩论，但是今天我们照着自己去做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在于说我们看什么东西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我们缺少一个永恒的角度，缺少一个宽阔的角度，我们用人的心，用自己的心去看一切的事情，我们缺少进入像刚才陈明说的，我们能够进到神的心，用神的心去看这些事情。所以约拿不甘心不愿意亚述人得救，他不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刚才弟兄都讲了，他其实非常非常认识神，他认识神的本性，他认识神的法则，而且当别人在那里大风大浪的时候，他居然能够在底舱沉睡他这个人非常非常安静，等到人家找不出问题的时候，他说问题都出在我身上，他说因为他们问他说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属于哪一族的，他说我是敬畏耶和华的。你发现了没有，他属灵的光景远远超过我们。 我不晓得当我们上个礼拜讲完约拿记的时候，礼拜五有个姊妹跟我讲，她说我已经回家以后又听了两遍哈，啊，读约拿记读这么多，不知道你们有这样子的教训。那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现在在约拿记第一章呢，第二章呢，第三章呢，还是第四章。第一章就是神说什么我就说 no。当然我们不见得每一件事情上都会说 no， 我决定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不可能没有顺服神的经历，对不对？但是我也想相信说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不顺服神的经历，对不对？所以关键就出在这里，不是我们不敬畏神，也不是我不愿意顺服神，而是我对神的顺服是选择性的顺服，我对神的顺服是根据我自己认为好不好，合不合适，对我有没有利，合不合乎我的传统，合不合乎我的观念，我们来这样子做决定的。约拿愿意顺服神，但是他是选择性的。所以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还在第一章，就是对神的要求还是在抗命的阶段啊？甚至我们可能连第一章都还没出来呢，连我们抗命被神管教我们都不知道是出于神，对不对？约拿至少知道这个风浪是因为他，约拿知道风浪的起来是因为他不顺服。那很多的时候我们环境上遭遇到难处被神管教了，我们都还不知道这是神的手，还在任性，还在以脚踢刺，还在这里摇环配头，硬是去挣扎，所以满口是血，满脚是伤，满头是包，这个以赛亚书说的全身的脓没有长合，又有心伤。我们好像 never learn， 没有学到我们该学的功课。而第二章悔改了，认罪了，归向神，他被吞到鱼肚子里面，因为他知道刚才在海上，现在突然进到鱼肚子里面了。弟兄姊妹，而在这里约拿做了一件事情，他知道他在地的深渊，在阴间他都可以向神祷告。这是史派克弟兄的同工 Harry Foster 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离神再远我们都可以祷告，我们再不顺服神我们都可以来归向他，不管我们失败到什么地步，我们永远可以 make a U-turn 回转向神。这是约拿，他认识神，他知道神蛮有恩典，蛮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不降所说的灾，所以他知道他可以向神祷告，他知道救恩出于耶和华，神会赦免他，所以他出来了。所以我不晓得你现在是不是在第二章到了第三章我们可能去照着神所要求的去做了，但是我这个人最深最深里面，我跟神的关系，我对神的顺服还不是真实的降服，我外面所做的可以是对的，可是我里面的心，我里面的生命还是不对的。这是我们讲到约拿记的第三章，他虽然完成了神给他的托付，也做好了神给他的使命，但是呢，他的生命没有被改变。到了第四章，神调度万有，约拿自己都说，我是那位创造天地沧海瀚地天上的神，他说我所侍奉的是这样子的神。我刚才在波饼聚会的时候里面就很感动，这位创造天地沧海万物的神居然愿意来到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跟我们同在，居然会爱上像我这样子一个败坏的罪人，他还是爱，还是这个恩典从来没有改变，想到这些都很感动。那弟兄姊妹，约拿在这里一步一步一步被神的做，所以当他到最后他从那样子的跟神顶嘴，跟神愤怒发怒，甚至说我死的都比活得好，我发怒到死都合理，而到最后他能够一下子安静无声。你不要以为说这一章安静无声算什么，因为你自己可能是个安静的人，你说 silence 算什么，我也常常不讲话，但是你看看约拿原来的讲话，神讲一句他马上回来，神讲这个他马上又回来，你就晓得他是一个充满了这个血气的一个人，充满了自己看法的人，充满了对神那个不服气的一个人，所以神一讲话他马上回嘴，神一讲话他就回嘴，而且回得非常强烈，而这样子的人能够戛然止住，这好像到了悬崖边往下掉的时候突然刹车了，不动了，不讲了，安静了。你知道这是在他里面，因为他摸到了神的心， 你连一棵匹麻树一夜发生一夜死掉你都珍惜，何况至少这十二万个不分左右手的人在这里，我岂能不顾心？他一下子被神打开来了，从神的心，从神的爱，从一个宽阔的角度再来看这些的时候，他摸着的神，他遇见的神，他安静下来。所以我在说，不见得要像以赛亚在圣殿里面看见主高高坐在宝座上，基督伯在那里飞翔，在那里唱圣哉圣哉圣哉，这才叫做遇见神。彼得可以在那里不相信神，叫神叫他打鱼他不肯顺服的时候，而到最后说，主我是个罪人离开我，还可以在他最顶撞的时候遇见神。同样的，约拿也可以在他最顶撞最不肯顺服的时候，他遇见了他的神，他摸着了神的心，而他能够完全的降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决定不希望我们跟神的关系只是一个怕打怕审判怕管教只好勉强顺服，神不喜欢这个样子。你也决定不希望养一个儿子对你的孝顺是棒子打出来的，对不对？你何等希望他是从心里面爱你，你何等希望他是真的能够体谅父母的辛劳，你回到家他帮你倒茶，你回到家算了，讲这些话大家都难过了哈，好像是历史故事哈。孩子们如果懂得孝顺心里多舒服，被打出来的多没意思。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他希望得到的，因着我们真认识他是谁，而我们甘心乐意的来顺服他。不是外面的，是里面的，不是暂时的，是持续的，不是勉强的，是甘心乐意的。所以当我们真遇见神，真知道神是谁的时候，我相信在我们里面的那个顺服，因为是从降服出来的，顺服就是甘心，而且是很自然的事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讲到，当我们不把神当作神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凭自己的意思来侍奉神，因为你没有把他当神。我们真把神当神的时候，上个月我们讲过了，当我们真把神当神的时候，就看见自己不过是一个奴隶，是一个 bond slave。 那我如果真的把自己当 slave 的时候，我怎么敢随便对主说 no？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同工们在一起交通我们对信息的回馈跟未来的信息的时候我记得弟兄就分享，他说我相信，他说在他自己身上常常对主说 no， 常常会有对主说 no 的经历。那我也决定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对主有说 no 的心。他说如果真的是 bond slave 是奴隶的话，谁敢对主人说 no？ 如果我们真看见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宇宙的主宰的时候，我们哪里会对他说 no？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神当神，所以我们很容易就凭自己的意思去做。因为我们没有把神当神，所以我们就轻看了很多凭己意去做决定去侍奉神可能带来的结果，带来伤害，得罪神，不是神所要的，白费功夫。我们忽略了这些东西，因为我们认为这有什么。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主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怎么样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啊。他说那个时候会有很多人跑来见耶稣，你听到看到了没有，很多人跑来见耶稣说，我们岂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有姊妹，你发现他们所做的都是对，奉耶稣的名，你发现他们所做的是真的有果效，讲道医病赶鬼行很多的异能，但是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想我们今天有几个人的服事达到这个，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任何一个人在这里奉主的名讲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许多的异能，你瘸腿过来，我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他就从轮椅里面跳起来。你说这样子的人 我们把他当英雄看，对不对？我们不是不要讲英雄，英雄不好听。我们把他当属灵伟人，当做一个神重用的仆人来看。但是连这样子的人，主都可能说：“我不认识你，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因为你根本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在做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这是很严肃的事情。所以，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也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如果不能够被带到永恒去，所有所做的那天全部被火烧掉，那是一个很可怕的结局。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不把神当神的时候，这些话就像雅典人一样，说说听听就是了。余弟兄啊，不要那么严肃， SVCA 太严肃了，不要这样子嘛。今天这个世代，多一点爱，多一点 understanding， 多一点接纳。弟兄姊妹，不是我们不爱，我宁可做最简单的事情，大家好好爱，大家好好的吃喝快乐啊，大家好好的关心，错也没关系，谁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危险的侍奉，也带来的结果不是神要的，带来的结果是永恒一烧就没有了。而且我们不把神当神，我们也忽略了当我顺服的时候可能带来正面的果效。你看约拿连一个勉强的顺服，外面的顺服，让整个尼尼微城那么邪恶的一个城从上到下全面悔改。当然这是神做的一件特别的事情，但是至少你发现当这个人一顺服的时候，整个局面转过来。那更不要说如果我们这个人是带着正面降服的态度让主来使用我们的时候，你不知道多少人要因着我们这样子的降服讨神喜悦，让神的旨意透过我们可以出来，有多少人要得福。那刚才我们讲的亚伯拉罕蒙召，不仅仅论福，神要把大福赐给他，而且神借着亚伯拉罕要叫地上的万族因他得福。所以我们每一个蒙恩蒙召的人，一方面是来承受祝福，一方面是要成为祝福。而我们要成为祝福的时候，最关键的事情就是我这个人肯降服下来，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能够让他自由的来使用我们。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侍奉，我们需要被神拯救，拦阻我们不再去犯这个任意妄为的罪。这个真的是需要被拦住。我决定相信，当你看见孩子要跟别人去混帮派出去的时候，你会痛心，你决定会拦住他。当你的孩子今天带回来一包吗啡啊，不是带回来一包这个毒品 drug， 说朋友给我的，他说爸爸，我们一起来尝一尝好不好？然后我不愿意背着你尝，我们一起来尝好不好？你会跟他吃吗？来，我们一起点上，好好吸他一口。你不会的，你知道孩子在玩火，你会 stop 他。你说爸爸你太辛苦了，我帮你去赚点钱哈，让你不要这么辛苦，我到拉斯维加斯去，我给你借1000块，我回来还你100万，你会不会给他？我跟于师母30年前的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就是 被赌场捆绑，过2-3年就不见了，跑去把所有赚的钱都花光了。他后来有一次跟弟兄姊妹讲，他说我看余弟兄余师母服侍主这么辛苦，我就一心想赚把钱哈，让他这一生不要再为生活担心了，我可以把钱奉献给他。我跟他说，弟兄你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你不要为着我。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真顺服神的时候，你要看见那个结局啊，它不光是反面的，让我们脱离很多很可怕，将来被主否认、被主责备，在永恒里面毫无价值的结局。你也要看到正面上，当我顺服神的时候，当我降服神的时候，那个结果。所以，大卫祷告说：“求你拦住，拦住！”啊，有人说这篇诗篇决定是在他这个犯了大罪之后写的哈，因为他原来就是一个从小就是立定心意要顺服神的人。他定的旨意要在凡事上讨神喜悦，可是当他发现，当他那一次在88的事情，他随着自己的 desire， 随着自己的意识做事的时候，这个罪就一步一步把他带到更可怕的罪，甚至杀了乌利亚，在神面前大大得罪。 他说你要拦阻我，不叫我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就免犯大罪，因为这个东西会带领我们进到更深的地步。所以他们说爱斯基摩人在这里抓捕狼的时候，捕野狼，他们根本就是在冰天雪地的地上弄那个匕首刺刀反过来插在那个雪上那个雪地上，然后上面涂满了积雪或是什么猪血啊，因为狼对雪是非常敏锐的。当他们过来的时候饿得不得了，看见这个上面有雪，他们就开始舔开始舔，哪里晓得就在舔这个刀子的时候，他自己的舌头也被割破了啊，又这个时候鲜血就出来啊，更好吃，新鲜了，一直舔一直舔一直舔，舔到最后自己失血过多倒在地上，就被别人抓去了。弟兄姊妹，这是仇敌在我们身上的诡计， One after another， 从小事慢慢慢慢变成大事。所以凭己意，这是一件危险的事。原来我说我在 讲一个很是应该是给小孩子们讲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的教训太重要啊！我们很多大人都会犯同样的事情，很多人已经听过了。一个小女孩，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出门跟她讲说，妈妈不在的时候你不可以偷吃糖哈。啊，这句话不说还好，一说她就知道家里有糖。因为妈妈不认识罗马书第七章，人立志行善由得我心啊，或者说非因律法说不可起贪心啊，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叫贪心，对不对？妈妈说不可以吃糖哦，她就知道家里有糖。妈妈不在的时候，她全家翻上翻下的，结果终于找到在橱子里面有一个玻璃柜，哇，里面放着六个这样子，这个圆圆的彩色那个球糖啊，红色、蓝色、绿色、黄色、紫色，反正就是六颗在那边，漂亮的不得了。在那边左看右看，想吃，记得妈妈说绝对不可吃啊！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后面的结局了哈。他里面就想说，我不要吃，我舔一下总可以吧？所以他就好高兴，就打开盖子来了，就这样舔一口，发现一模一样，没有什么改变。这是舔第二个，舔一口没改变，哇，把六个都舔完一遍。舔完了以后发现没事，再舔一口。又把六个再舔一遍，他为了他自己的这样子的聪明啊，这样子的这个又给自己很多的这个 justify 自己的行为，你看我没吃啊，我只是舔一下，就这样一口又一口一口又一口的，到最后说时迟那时快哈，所有的颜色都逐渐掉了，球越来越小了，到最后想说反正妈妈回来一定发现了，吃吧，全部就都吃了。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故事像一个小孩的故事，但是今天这个故事是多少人犯大罪一个最好的写照。不见得我们一开始就要犯罪，不见得我们一开始就想顶撞神，更不是我们一开始明明知道错我硬要去做，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凭自己的意思，我们认为 It's OK， 我不像他， It's OK， 我保护得很好，It's OK， 偶尔犯一下，这又不像他们。还是弟兄姊妹，这个需要被拦住，求你拦住你的仆人，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而且这个任意妄为的罪，它有一个本质，就像 drug 一样，它会辖制人的。他说：“不要容这个罪来辖制我，我就免犯大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子从凭己意能够到顺服，能够从顺服到全然降服，不是一种勉强的外面的，而是从内心里面真实对神的降服。所以主耶稣在那里给我们立了最好的榜样，弟兄也交通也祷告，很多人都用这一节，主耶稣他自己，他不仅仅虚己，他不仅仅取掉奴仆的形象，而且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这些字的形容都在表明他的顺服是主动的，没有一个顺服是被动的，他就自己卑微，对不对？然后他存心顺服。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然后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那弟兄姊妹，这个然而就让我们看见说，主他自己不是没有他的意思，对不对？他前面就告诉我们，他说，父啊，如果可行，让这个杯离开我，因为那是一个太可怕的未来。第二天，那是一个太可怕的，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可怕还不在于说那是罗马最残酷的酷刑，那最可怕的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那个是让他不能够承受的。他从来就是完全照着神的心意，他从来就是圣洁，没有瑕疵，不知道罪的。而那一天他要为我们成为罪，他要为我们承担所有人的罪，耶和华使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身上。他那一天要被父神离弃，他从来跟父都是合一的 harmony 的，而那一天他要被 separate。所以他怕这个 hour， 那个 hour 太痛苦了，所以他说，父啊，如果可行，把这个杯挪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弟兄姊妹，我们一点没有轻看顺服的不容易哈，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把顺服注意力集中在外面的要求跟代价，而忽略了真正去认识我要降服的乃是神，我们里面不容易有真实这样子的力量。所以我们也都是从顺服上一步一步一步学的哈。我真的巴不得如果我人生可以重来，我能够好好的学顺服。虽然我自己以前一直以为我自己是很顺服的人，但是我真的巴不得巴不得巴不得在更多的事情上，我不要只是外面的顺服，我不要的只是外面人的称许。从小爸爸妈妈称许我，老师称许我，主日学老师啊，教会的伯伯阿姨都称许我，都说这个孩子真乖，但是其实我自己知道几斤几两，巴不得能够真的从生命里面来学习，来认识他，来顺服他。有一次我跟于师母到美国纽约去参加这个 Jean Sembera 他们的教会哈，布鲁克林 Tabernacle 教会。那天有一个年轻的姊妹在讲道前做个见证啊，她是他们自己教会里面的 choir 诗班。那他们暑假呢有一个 youth choir 哈，就是要带着一些的 youth 到美国中部几个教会去服侍，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有意义的服侍。他就跟学校请假，结果学校说，你如果请假的话，我们就把你开除。他自己回家祷告的时候，他就说，主，那学校不让我去，我还要不要去？他在他祷告的时候，圣灵就一直催促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让他学习顺服。所以他后来就跟学校说，他说我必须要去，所以学校就把他开除了。弟兄姊妹，这不容易，对不对？我有我的意思，我如果我愿意去顺服神，但是我顺服神代价就在这，结果就在这。真的很多的时候真的是不容易。所以他顺服去了，结果神大大祝福他，好在各地的服事里面看见圣灵的工作，看见他们服事所带来的果效，哎呀，主整个把他属灵翻了一番，他大复兴啊！所以他回来的时候，虽然没有工作，他还是很喜乐，就没有想到回来不久以后，学校把他 call back， 发现没有他，学校差太多了，不仅把他给再招回来聘回来，薪水加了50%。弟兄姊妹，我今天不是说要用这个加了50%来引诱你们顺服哈，不是这个意思的哈，而是你看见当一个人他把自己的利害关系、自己的需要、自己的问题，愿意为了顺服神、降服神放到一边去的时候，神从来不会不管我们。主耶稣如果那天真的不上十字架，你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干什么？今天如果在教会的历史上，在圣经里面没有这些肯顺服神的人，多少的局面都是那个样子。所以耶稣在这里为我们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啊，怎么样子我能够，不是我没有自己的意思，而是我愿意为着神放下我的意思，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来，只要照你的意思。哎呀，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那你会说，那是主耶稣，我怎么做得到？但是你不要忘记，今天在我们里面 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顺服的力量是主给的，因为他的生命本身就是顺服。但是愿意顺服神的心愿，必须是我们自己在主面前要有的。顺服的心愿在于我们，顺服的能力在于神，爱主的心智在于我们，爱主的能力在于神。所以当我们真正肯的时候，你就发现基督在我们里面，他让我们顺服，而且顺服的干干净净。他让我们顺服，而且因着我们的顺服，我们看见神做奇妙的事情。圣经里面太多这样子的例子，所以我们讲到历史历代以来，神一直在这里寻找向他全然降服和他心意的器皿。你从历史上数下来你数不完的，你看约瑟，约瑟那样子的服在神的手下，他说你们兄弟出卖他，甚至要杀害他，但是约瑟却能够说，你们的意思虽然仇敌的意思是坏的，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服在神的手下，借着他不仅仅救了整个埃及全地，也让以色列族这个民族得以保存。要是借着他，你看尼希米，他在苏珊城王宫里面，天天是在王面前过生活的人，等于是王旁边的亲信。但是当他一听见耶路撒冷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百姓遭大难受凌辱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人没有办法再照常吃喝了，这个人没有办法再照常上班了，他没有办法再跟从前一样，跟素常一样过生活。他里面坐下哀哭，他在神面前祷告，他撕裂心肠的跟神祷告，他求神给他机会。神把尼希米带来以后，你发现52天，弟兄姊妹，52天，城墙盖起来，他把所有仇敌给他们的羞辱、恐惧、伤害，全部丢给撒旦，全部丢给仇敌，是仇敌愁眉不展。然后神的百姓可以在城墙上，哎呀，这个尼希米率领一队，以斯拉率领一队，在那里敬拜赞美，歌声达到远处，妇人孩子欢乐的声音在远处都可以听到。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结局，就是为了神得到何用的器皿，一个可以扭转局面的器皿。亲爱的弟兄姊妹，太多故事了，你说这些都是伟人，那我们就讲五饼二鱼好了。这么多人饥饿在野地，没有东西吃，一个小小的孩子，他愿意把自己的便当，他妈妈给他预备的便当拿出来交在主的手中，你发现整个局面改变了。5000个大人，还不包括妇人孩子，所以一般说至少是1-2万个人能够为着他把自己交出来，整个局面扭转。今天你的家，你所在的公司，今天我们 SVCA， 今天 Silicon Valley， 当神真得到这样子一般人的时候，弟兄姊妹，环境要不一样，那叫做扭转局面。好，神可以借着这一般人，借着你的顺服，借着你我在主人面前对着神从心里面出来的顺服，神要做奇妙的事情。所以我非常喜欢戴季中牧师形容他的爸爸，他说我爸爸活着就是要 make a difference。 哎呀弟兄姊妹，这句话太宝贵了。他说我父亲这一生活着就是 make a difference， 你下班回家可以给你的家带来 difference， 你去参加小组聚会可以 make a difference， 可以带来一个大的改变。你来到神家，你怎么唱诗，怎么祷告，怎么聚会，怎么听到，怎么侍奉，通通可以 make a difference。你在你看不到不知道的里面，你可能都影响别人。我好几次里面属灵重新得力，我从小的时候回到神的家中，我常常有时候很疲倦，这个高中大学软弱，但是听到那些人的祷告，看到那些人一大早来坐在主的面前满脸祥和亲近主，你连看到他，他都不知道你在看他，他已经把我的灵提起来。 Make a difference in my lifeMake a difference， 把我属灵提升起来。我真的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 make a difference 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我写的，好不好？人总是在寻找最好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或得到祝福， 但神却总是先寻找对的人，找到向他全然降服的器皿，然后神就借着这合用的器皿来做工，来赐福。这是神历世历代工作的法则，也是我们需要重视且配合的法则。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了没有，其实神巴不得祝福我们，神巴不得在今天这个世代，在我们中间，在你的家中，在你的小组，在我们教会里面，神巴不得有更多的工作，更多的祝福。但是人在找方法，人都是在找方法解决问题，人都是在找方法希望得到好处。但是神先找人，找到对的人，神先要得到向他降服的器皿，神先要得到真正合用的器皿，他要来改变局面。也千万不要小看自己，顺服圣灵起来祷告，顺服圣灵礼拜二晚上虽然累了愿意来教会参加祷告会，顺服圣灵为着某某弟兄，你感动神，圣灵感动你，给他一个奉献包，你都不知道在这个人身上会带来什么样子的改变。我认识一个弟兄，曾经来我们教会传过福音，那时候的传道人非常非常的辛苦，他说他那天家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孩子们连中饭都没有了，他一大早起来跪在主人面前进食祷告，他说神啊，我是侍奉你的人，我苦也就算了，为了妻子，为了孩子，求你纪念。他就向神祷告，他说他祷告到一半的时候，就突然听到那个院子砰一声，他祷告完起来就到院子去看，有人隔着篱笆丢进来一袋米。你会说一袋米那菜呢？这是现代的人，那个时候的人能看到米都高兴得不得了了，又有东西吃了，可以吃了。连沈保罗牧师他们那时候也是穷到一个地步，家里面只剩下最后一碗稀饭，他们夫妻两个都忍着饿要给孩子吃，没想到他妻子做完端出来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稀饭洒到地上，两个人流着泪跪在地上在这里扫稀饭，为了把它再弄干净可以给孩子吃。我们今天觉得一粒米一包米算什么，但是弟兄姊妹，这些人却在这样子的事情上他们遇见神。有太多的事情神可以行神迹的，为什么神不做？因为神没有得到器皿，而那个人可能就是你，那个人可能就是我。要起来弟兄姊妹，不要再天天活在只为自己活，只狭窄的看到自己家的需要，自己孩子的需要。你孩子今天是二年级，你只在乎主日学二年级的事情，你不在乎整个主日学的事情，你不在乎整个教会的事情。我们的心要大，要从神的角度看事情，要用神的爱神的眼光来看事情。弟兄姊妹，神巴不得把我们带到这样子的地步，能够真正跟神成为同工。但是过程里面我们都跟约拿一样，我们都跟大卫一样，我们都跟甚至连摩西这样子被神重用的一个器皿，你看他刚开始也都是凭着自己的意识在侍奉。使徒行传第七章说到他起来看见别人欺负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他起来把埃及人打死了。他说他以为神的百姓都知道是神派他来救他们的，这是他自信，这是他自己的判断，这是他自己认为他为神家做有意义的事情，但是那个不是神要他做的。等到在旷野四十年，这样一个大有才干的人，原来要当法老的人被放到米甸旷野，天天跟那些臭臭的羊在一起四十年呢，所有的锐气志气抱负全部磨得光光。所以等到神在呼召他出来的时候，他说神啊，没有人会相信我的，他们从前都不听我，现在怎么会听我。神在叫他出来的时候，他说我是素来是拙口笨舌的人。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摩西学会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能力，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人，很少有人像他这么杰出的，在王宫长大，学会埃及所有的学问，长得高帅，讲聪明，这个说话行事都有能力的一个人，到最后一直说我是拙口笨舌。神再差他去，谁造人的口，谁造人的眼，谁造什么？神跟他讲完这么多以后，他还是跟主说，你要猜谁就猜谁。虽然他没说老子不干，他就是不干。 你要拆水就拆水，我不行，我就是不行，我不去就是不去，你看到了没有？所以我们的天然的本性，从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感觉、自己曾经有的受伤，从自己的看法、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方便，很多时候我们做决定从这里来。但是当神还是那么有耐心的得到他，你看当神得到摩西的时候，以色列百姓还好有摩西啊，不然谁可以带他们走那40年的旷野？当百姓们犯罪的时候，亚伦马上洗手，他说都是这百姓犯的恶，你看到了没有？他把责任丢给百姓。但是当百姓犯罪的时候，摩西为他们祈求，为他们祷告，他甚至说，神啊，求你从你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字，如果你不肯赦免他们。整个被神得到，整个被神改变过来，他摸到了神的心，摸到了神的爱。当百姓们造反要拿石头打他的时候，他伏在地上，他敬畏神，因为他真把神当神。这个人向神完全的降服，你们要打就打吧，他连遮都不遮，他跪在地上，这是石头最好砸的时候，但是他去伏在神的面前，所以神得到他，神使用他。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就算我们不是做大事，像那个五饼二鱼的小孩一样，就像神要教育约拿，神可以用大鱼，那么大的鱼把他一口吞下去，神也可以用小虫来对约拿说话。你觉得你是大鱼，感谢神；你觉得你是小虫，也没有借口。所以当格里汉去世的时候，那么多人怀念他，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两亿多个人面对面这样传过福音，也从来没有这样子一个人能够上几百万的人得救。但是弟兄姊妹，这是大鱼，那神得到大鱼，感谢神。我读过一个传记，有一个牧师，我讲完这个就停了。有一个牧师，他从小从年轻他就佩服格里汉，他觉得格里汉是他心目中属灵的榜样，属灵的这个英雄，所以他从小效法他，他读他的书，看他讲到的知识，看他讲到的口气，他通通都学他，然后他连做工的方法都学他。所以当他出来服事的时候，他就自以为自己是 Billy Graham number two。那 Billy Graham the second， 所以他发了很多的信出去给众教会，就跟格里汉布道团的做法一样，他发给众教会，他要办这种大型的布道会，结果没有什么人来。怎么发信，花钱掏进钱，进了各式各样的信到各个教会去，没有人理他。他到灰心丧志，连家庭的经济 都没办法维持，他到最后沦落到他到山里面去当挖坟墓的工人。读他的见证真的很心疼，看见一个原来这样子雄心抱负，愿意为神国把自己一生摆上的一个人，但是就是因为凭自己的意思，也凭自己的意思看自己，也凭自己的意思看神国，这么神圣的事情是我可以做得到的，就到最后到山里面去帮别人挖坟墓。但是神没有丢弃他，这是我们神的伟大。神可以叫大鱼把约拿吞下去，很多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被吞一吞，吐出来了还没有改完，神继续做事情，神派小虫来。这位神的仆人后来在山上，在那样子一个艰苦的环境里面遇见神，神对他说话，他全然降卑。后来神重新把他再呼召出来，像以西结书的，耶和华神是带领我们出坟墓的神，真正把他带出来，他重新降服谦卑，靠着主，神使用他。他后来现在在 我就不讲他名字了哈。他后来在东岸，人家很多人称他是牧师中的牧师，很多的牧师去接受他的培训，接受他的带领，常常需要提醒神的儿女们要降卑，要在至高神的面前要俯伏下来。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再来唱312首 I Surrender All。
救主，天天活在他面前，愿所有奉献，愿所有奉献，永远归给慈爱救主，全所有奉献，尽我所有。
在让你寻找对的人，寻找向他降服的人，寻找合他心意的器皿。今天一样，不管是大鱼不管是小虫，都愿意那样子的顺服神，让神的旨意能够继续的往前。到底今天我们像雅典人一样在将神的道说说听听呢，还是我们愿意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请使用我。弟兄姊妹，每一次的奉献，希望都是从我们真心出来，知道我们每一个的顺服，有荣耀的事，有奇妙的事要发生。神要借着我们带下祝福，神要借着我们带进他的工作，神要借着我们来影响我们周围许多我们想不到的。我们最后唱第四节跟第五节的时候，如果你愿意真的在主面前更新奉献，我们站起来唱，但是不要学别人，不要勉强，是真心的。 中文英文都可以啊。第四节第五节，向主奉献的祷告，为着自己，为着全家，也为着全教会。神在今天还是说话的神，借着圣经，借着内住的圣灵，借着我们一切的遭遇和环境，他都在对我们说话。求神把那能听的耳，把那顺服降服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真在他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弟兄姊妹，可以随着圣灵，我们有一些祷告。
存留的神面前，
阿们，
我们再一次完全向你来降服，就是让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就是让我们看到被你如同救来一样的我们，主啊，你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们的心来说话，
阿们，
你到今天还把机会给我们，
阿们，
你还让我们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降服，
阿们，
就是让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活出一个降服的生活，
阿们，
让我们不仅仅在这里，主要让我们的生命也成为一缕香气奉献在你的面前，
阿们，
谢谢主，奉主耶稣
阿们。
我在这样的处境的里面，你赐给我那顺服的力量，我愿意有一颗顺服的心。 阿们。
求你来使用。
Amen.
你说你呼召这个教会的，也就是你要给这个教会的，我们愿意来对你说，神啊，求你拦住我们犯任意妄为的罪。
Amen.
在即使在最小的事情上，我们求你仍然要怜悯我们，不让我们任意妄为。
Amen.
最小的心思和意念，神啊，我们都求你施恩。
阿门。
求你纪念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主，我们都在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堕落不顺服，实在是我们旧造生命的本性。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把你当神。好，让我们真的所有的顺服都是由全然的降服出来的，都是由真实认识你，认识你的心，认识你的爱，认识你那荣耀的旨意里面而出来的。好，让我们所有的顺服不再是咬紧牙关那样子的为难，而是让我们欢喜快乐，负你的轭，学你的样式。谢谢主，祝福所有站在这里再一次更新自己奉献的弟兄姊妹们，巴不得我们都在你的手中，是被你用来 make a difference， 被你用来扭转局面的器皿，也帮助你的教会在这个世代中不白占地图，让我们真是活出你的荣耀心意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